第39回，春姥姥是信口开河，秦哥哥偏寻根究底。话说众人见平儿来了，都说你们奶奶做什么呢？怎么不来了？平儿笑道，她哪里得空来，因为说没得好生吃又不得来，所以叫我来问还有没有，叫我再要几个拿来家去吃吧。湘云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装了十个席大。平儿道，多拿几个团旗的。众人又拉平儿坐，平儿不肯，李纨瞅着他笑道，偏叫你坐。应拉他身旁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边，平儿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纨道，偏不许你去，显见你只有凤丫头，就不听我的话了。说着又命嬷嬷们先送了盒子去，就说我留下平儿了。那婆子一时拿了盒子回来，说二奶奶说叫奶奶和姑娘们别笑话要嘴吃。这个盒子里王才舅太太那里送来的栗粉糕和汽油卷给奶奶姑娘们吃的。又向平儿道，说了使唤你来你就贪住嘴不去了，叫你少喝中呗。平儿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么样。一面说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纨懒得他，笑道，可惜这么个好体面模样，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唤，不知道的人谁不拿你当做奶奶太太看。平儿一面和宝钗湘云等吃喝着，一面回头笑道，奶奶别这么摸，都我怪痒痒的。李纨道，哎呦，这硬的是什么？平儿道，是钥匙。李氏道，有什么要紧的东西怕人偷了去，这会子带在身上。我承认家里和人说有个唐僧取经，又有个白马来驮着，刘志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有个凤丫头就有个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还要这钥匙做什么？平儿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打去取笑来了。
宝玉笑道，这倒是真话，我们没事评论起来，你们这几个都是白里头挑不出一个来，妙在个人有个人的好处。
李纨道，大小都有个天理，比如老太太屋里要没鸳鸯姑娘如何使得，从太太起哪一个敢驳老太太的回，他现敢驳回偏老太太只听他一个人的话。老太太的那些穿戴的别人不记得，他都记着，要不是他经管着，不知叫人诓骗了多少去呢。况且他心里也公道，虽然这样倒常听上好话，还倒不已是欺人的。
惜春笑道，老太太昨日还说呢，他比我们还强呢。
平儿道，那原是个好的，我们哪里比得上他。
宝玉道，太太屋里的彩霞是个老实人。
探春道，可不是老实，心里可有数呢，太太是那么佛爷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反一应事都是他提的太太行，连老爷在家出外去的一应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后告诉太太。
李纨道，那也罢了。指着宝玉道，这一个小爷屋里要不是袭人，你们都能闹个什么天地，凤丫头就是个楚霸王也得两只棒子好举千斤顶，他不是这丫头他就这么周到了。
平儿道，先是陪了四个丫头来，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
李纨道，你倒是有造化的，凤丫头也是有造化的，想当初你大爷在日何曾也没两个人，你们看我还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是他们不如意，所以你大爷一没了，我趁着年轻都打发了，要是有一个好的守得住，我到底也有个膀臂了。
说着不觉眼圈红了。众人都道，这又何必伤心，不如散了倒好。说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约着往贾母王夫人处问安，众婆子丫头打扫亭子收起杯盘，袭人便和平儿一同往前去。袭人应让平儿到屋里坐坐再喝碗茶去，平儿回说，不喝茶了再来吧。一面说一面便要出去，袭人又叫住问道，这个月的月钱连老太太太太屋里的还没放，是为什么？平儿见问忙转身至袭人跟前，又见无人悄悄说道，
你快别问，行处再迟两天就放了。
袭人笑道，这是为什么，糊涂你这个样。
平儿悄声告诉他道，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当别处利钱收了来凑齐了才放呢，因为是你我才告诉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
袭人笑道，他难道还短钱时，还没个足宴，何苦还操这个心。
平儿笑道，何曾不是呢， 他这几年只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又放出去，但他这提起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
闲下的拿着我们的钱，你们主的奴才才赚利钱，哄着我们呆等着。
平儿道，你又说没良心的话，你难道好小钱？
西安道，我虽不傻，只是我也没处使去，这只预备着我们的依靠。
平儿道，你倘若有紧要事用银钱使，我那里还有几两银子，你先拿来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
西安道，此时也用不着，怕一时要用不起来不够了，我打发人取去就是了。平儿答应着，一经出了园门，只见凤姐那边打发人来找平儿，说奶奶有事等你。
平儿道，有什么事这么要紧？
我叫大奶奶拉扯住说话，我又没逃了，怎么连三接四的叫人来找？那丫头说道，这又不是我的主意，姑娘这话自己和奶奶说去。
平儿翠道，好了，你们越发上脸了。说着走来，只见凤姐不在屋里，不见上回来打抽风的刘姥姥和板儿来了，坐在那边屋里，还有张才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两三个丫头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枣、倭瓜并且野菜。众人见他进来都忙站起来，刘姥姥因上次来过知道平安的身份，忙跳起来地来问姑娘好，又说家里都问好，早要来请姑奶奶的安，看姑娘来的，因为庄稼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袋粮食、瓜果、菜蔬、两丰盛，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并没敢卖呢，留在家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这个野菜也算我们的穷心。平儿忙道，多谢费心，又让做自己做了，又让张婶子周大娘做了，命小丫头子倒茶去。周瑞张才两家的应笑道，姑娘今日脸上有些春色，脸圈都红了。平儿笑道，可不是，我原不喝，大奶奶和姑娘们只是拉得死惯，不得已喝了两盅脸就红了。张才家的笑道，我倒是想要喝呢，又没人让我，明日再有请姑娘可带了我去吧。说着大家都笑了。周月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见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称两个三个，这么两三大楼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张才家的道，要是上上下下只怕还不够。平阳道，哪里都吃，不过是有名的吃两个子，那些散种的也有摸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刘姥姥道，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韭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平儿应问，想是见过奶奶了？刘姥姥道，见过了，要我们等着呢。说着又往窗外看天气，说着天好早晚了，我们也去别出不去城才是饥荒了。周瑞家的道，等着我替你瞧瞧去。说着已经去了，半日方来，笑道，可是老太太的福来了，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缘了。平儿等问怎么样，周月家的笑道，阿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地告诉阿奶奶刘姥姥要家去呢，怕晚了赶不出城去。阿奶奶说，大远的，难为她扛了些东西来，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这可不是投上阿奶奶的缘了吗？这也罢了，骗老太太就听见了，问刘姥姥是谁，阿奶奶就会明白了。老太太又说，我正想个击鼓的老人家说话，请了来我见见，这可不是想不到的头上缘了。说着催刘姥姥下来前去。刘姥姥道，我这声相怎么见得呢？好嫂子，你就说我去了吧。平儿忙道，你快去吧，不相干的，我们老太太最是希腊连平的，比不得那个狂山诈胜的那些人，想是你切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说着同朱月家的带着刘姥姥往贾母这边来，二门口该奔的小厮们见了平儿出来都站起来，有两个又跑上来趁着平儿叫姑娘。平儿问道，又说什么？那小厮笑道，这会子也好早晚了，我妈病着，等我去请大夫，好姑娘我讨半日假可使得？平儿道，你们倒好，都商量定了，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缠。前日珠儿去了，二爷偏叫他叫不着，我应起来还说我做了情了，你今日又来了。周月家的道，当真的，他妈病了，姑娘也替他应着，放了他吧。平儿道，明日一早来，听着我还要使你呢，再睡的日头晒着屁股再来，你这一去带个信给旺儿，就说奶奶的话， 问他那剩的利钱，明日要还不交来，奶奶不要了，索性送他使吧。那小厮欢天喜地答应去了。
平儿等来至贾母房中，彼时大观园中姐妹们都在贾母前呈奉。刘姥姥进去，只见满屋里诸围翠绕，花枝招展，并不知都系何人。只见银江榻上独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后坐着一个纱罗裹得美人一般的丫鬟，在那里捶腿。凤姐站得正说笑，刘姥姥便知是贾母了，忙上来陪她笑，拜了几拜，口里说：“请老寿星安。”贾母也忙欠身问好，又命周瑞家的端过椅子来坐着。那板儿仍是怯人，不知问好。
贾母道：“老亲家，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刘姥姥忙起身答道：“我今年75了。”贾母向众人道：“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硬朗，比我大好几岁呢。我要到这个年纪，还不知怎么动不得呢。”刘姥姥笑道：“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我们要也这么着，那些庄稼活也没人做了。”贾母道：“眼睛牙齿还好？”刘姥姥道：“还都好，就是今年左边的槽牙活动了。”贾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聋，记性也没了。你们这些老亲戚我都记不得，亲戚们来了我怕人笑话，我都不会，不过嚼得动的吃两口睡一觉，那烂时和这些孙子孙女玩笑话的就完了。”刘姥姥笑道：“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们想这么着也不能。”贾母道：“什么福？不过是老废物罢了。”说的大家都笑了。贾母又笑道：“我才听见凤哥说你带了好些瓜菜来，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里现结的瓜菜吃，外头买的不像你们地里的好吃。”刘姥姥笑道：“这是野样，不过是个新鲜，因为我们都想鱼肉吃，只是吃不起。”贾母又道：“今日既认得了亲，别空空的就去，不嫌我这里就住一两天再去，我们也有个园子，园子里头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尝尝，带些家去，也算是看亲戚一趟。”凤姐见贾母喜欢，也忙留道：“我们这里虽比不得你们的场园大，空屋子还有两间，你住两天，把你们那里的新闻故事说些给我们老太太听听。”贾母笑道：“凤丫头别拿她取笑，她是屯里的人，老实，哪里搁得住你打去。”说着就命人先去抓果子给板儿吃，板儿见人多了又不敢吃，贾母又命拿起钱给他，叫小嬷嬷带他外头玩去。刘姥姥吃了茶，便把些乡村中所见所闻的事情说给贾母听，贾母越发得了趣味。正说着，凤姐便命人请刘姥姥吃晚饭，贾母又将自己的菜捡了几样命人送过去给刘姥姥吃。凤姐知道合了贾母的心，吃了饭便又打发过来，鸳鸯忙命老婆子带着刘姥姥去洗了澡，自己去挑了两件随长的衣裳交给刘姥姥换上。那刘姥姥哪里见得过这般形式，忙换了衣裳出来，坐在贾母榻前又搜寻些话出来说。彼时宝玉姐妹们也都在这里坐着，他们何曾听见过这些话，自觉比那些古墓先生说的书还好听。那刘姥姥虽是个村野人，却生来有些见识，况且年纪老了，事情上经历过的，见头一见贾母高兴，第二见这些哥姐都爱听，一没话也编出些话来讲。你说道：“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哪里有个坐着的空，天天都是在那地头上做歇马两亭，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就像旧年冬天接连下了几场雪，地下压了3-4尺深，我那日起得早，还没出屋门，只听外头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有人偷柴草来了，我扒打窗户眼一瞧，不是我们村庄上的人。”贾母道：“必定是过路的客人们老了，捡现成的柴火抽些烤火也是有的。”刘姥姥笑道：“也并不是客人，所以说来奇怪，老寿星打量什么人，原来是一个17-18岁习标致的小姑娘，梳着溜溜光的头，穿着大红袄白绫的裙。”刚说到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又说：“不相干，别护着老太太。”贾母等听了忙问：“怎么了？”丫鬟回说：“南院子马棚里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经救下去了。”贾母最胆小的听了这话，忙起身扶了人出这廊上来瞧时，只见东南角上火光油亮，贾母护的靠念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烧香，王夫人等也都忙过来请安，回说已经救下去了，老太太 请进去吧。贾母足足的看着火光熄了，方领众人进来。宝玉且忙问刘姥姥，
那女孩大雪地里做什么抽柴火，倘或冻出病来呢？
贾母道，都是才说抽柴火热出事来了。你还问呢，别说这个了，说别的吧。宝玉听说，心内虽不乐，也只得罢了。
刘姥姥便又想了想，说道，
我们庄子东边庄上有个老奶奶，今年90多岁了，她天天吃斋念佛，谁知就感动了观音菩萨，夜里来托梦说，你这么虔心，原本你该绝后的，如今做了玉皇，给你个孙子。
原来这老奶奶只有一个儿子，这儿子也只有一个儿子，好容易养到17、18岁上死了，哭得什么死的，后期真的又养了一个，今年才13、14岁，长得粉团似的，聪明伶俐的了不得呢，这些神佛是有的不是。
这一席话暗合了贾母王夫人的心事，连王夫人也都听住了。宝玉心中是惦记的抽柴的故事，阴闷的心中丑化，探春一问他，昨日扰了史大妹妹，咱们回去商议的妖异社又还了席，也请老太太赏菊，何如？
宝玉笑道，老太太说了还要摆酒还史妹妹的席，叫咱们作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
咱们再请不吃。探春道，越往前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兴。
宝玉道，老太太又喜欢下雨下雪的，咱们等下头场雪请老太太赏雪不好吗？
咱们雪下吟诗也更有趣了。
黛玉笑道，咱们雪下吟诗，依我说还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还更有趣呢。说着宝钗等都笑了，宝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话，一时散了。背地里宝玉到底落了刘姥姥细问那女孩是谁，刘姥姥只得编了告诉他，
那原是我们庄子北沿一梗子上有一个小祠堂供的，不是神佛，当先有个什么老爷。
说着又想名姓，宝玉道，不拘什么名姓也不必想了，只说缘故就是了。
刘姥姥道，这老爷没有儿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字叫什么若玉，诗书识字的，
老爷太太爱得像珍珠，
可惜了这小姐长到17、18岁一病就病死。
宝玉听了跌足叹息，又问后来怎么样。
刘姥姥道，因为老爷太太疼得心肝死的，盖了那祠堂，做了个像，派了人烧香拨火的，如今年深日久了，人也没了，庙也烂了，
那泥胎可就成了精了。
宝玉忙道，不是成精，规矩这样人是不死的。刘姥姥道，阿弥陀佛，是这么着吗？不是哥说我们还当他成了精呢，他时常变成了人出来闲逛，我才说抽柴火就是他了，我们村庄上的人商量着还要拿榔头砸他呢。
宝玉忙道，快别如此，要平了庙罪过不小。
刘姥姥道，幸亏哥告诉我，明日回去拦着他们就是了。
宝玉道，我们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何家大小也都好善施舍，最爱修庙塑神的，我明日做一个书讨，替你画些布施，你就做香头，攒了钱把这庙修改，再装塑了泥像，每月给你香火钱烧香好不好？
刘姥姥道，若这样是，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几个钱使了。
宝玉又问他地名庄名来往远近坐落何方，刘姥姥便顺口周了出来。宝玉信以为真，回至房中盘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来给了裴明几百钱，按着刘姥姥说的方向地名，着裴明去先他看明白，回来再做主意。那裴明去后，宝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急得热地里的蛆停似的，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见裴明兴兴腾腾的回来了。宝玉忙问，可找着了？
黎明笑道，爷听得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像爷听的一样，所以找了一天，找到东北角田埂的才有一个破庙。
宝玉听说喜得眉开眼笑，忙说道，
刘姥姥有年纪的人一时错记了也是有的，您请说你见的。黎明道，
那庙门却道也朝南开，也是西破的，我找的正没好气，一见这个我说可好了，连忙进去一看泥胎，唬得我又跑出来了，胡子真的死的。
宝玉喜得笑道，他能变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气。
裴明拍手道，哪里是什么女孩，竟是一位青脸红发的瘟神爷。宝玉听了啐了一口，骂道，真是个没用的渣才，这点的事也干不出来。
裴明道，爷又不知看了什么书，或者听了谁的混账坏信真了，把这件没头没脑的事派我去磕头，怎么说我没用呢？
宝玉见他急了，忙抚着他道：“你别急，待着闲了，你再找去。要是他哄我们呢，自然没了；要竟是有呢，你岂不是也积了阴质呢？我必重重的赏你。”说着，只见二门上的小厮来说：“老太太屋里的姑娘们正在二门口找二爷呢，不知何事，下回分解。”